现在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六节。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圣经，在新约第316页。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六节。让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念，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张达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张牧师是一个资深传道人，他曾任培诚国语浸信会的牧师。今天他证道的题目是约瑟的故事一，与弟兄回别之人。张牧师，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要敬拜你，因为你的恩典长阔高深，贵人所能测度的。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只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信靠主的人有福了。主啊，当我们在这个主日一起在这殿中敬拜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得蒙你的喜悦，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属灵的粮食，能够丰富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成长，也叫我们的生活里面更能够荣耀主，见证你的慈爱跟怜悯。谢谢主，求主赐福这个时间，是听的讲的一起在主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觉得今天呢所选的诗歌真好哈，好像选诗歌人呢都能够了解哈，已经了解讲员要讲的是什么哈，所以讲的都忘记了没关系哈。今天的诗歌已经把信息呢差不多把那个精华都已经讲出来了哈。那我们今天呢要思想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讲到约瑟他的神。约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见他的父亲呢给他的一个名字说他是以弟兄迥别之人。迥别就是不同，他跟他的兄弟们就是不一样他是特殊的人。我们所要用的经文呢在创世纪49章22到26节有打在荧幕上不是叫你们不要带圣经就是更能够整齐让我们来读这里5节的经文好不好？好，请，跑掉了，来，约瑟，我知道，他的侄子逃出城外，弓箭手将他捕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定，他的手却壮硬健。 助我们。
他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无量的福，
都赐给你。你不仅我所住的福，胜过
我以前所住的福。
如有四三三，
及自己的学界，这些福必降在
约瑟的头上，然后他与弟兄迥别之人。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约瑟的故事呢，其实所用的经文呢不是直接写的约瑟，下一次我们会讲约瑟的故事的第二部分就要用到约瑟的圣经的本文。我们今天是讲到藏在经文后面的约瑟如果您信主不很久或者圣经很少读你可能对我今天所讲的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去呢好好的读圣经把神怎么样借着约瑟来显明他造就人的心意来显明他的信实跟慈爱呢能够发生呢兴趣，然后发生这样的信念那跟着约瑟他生命的见证呢有一种你自己的体会如果你是基督徒已经信主蛮久了，那么你也读经读得多了，那么就比较容易我今天了解我今天所讲的那我们一起的要来思想到这个约瑟他这个故事本来讲到不要分这两次了，特别是这个 guest speaker 但是我想我下个月就要来了所以大家都是年轻这个记忆都很好所以我就就这样用这样的方法也是隔得不会很远隔得不会很远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约瑟约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在增加增添的意思因为他的母亲呢要生他了，就是等了很久很久才生了，生了以后他希望再生一个所以呢就给他起名那么有的人比如说他的名字他是女的妈妈希望再生一个男的就叫招弟招一个弟弟回来等等那么这是他名字的这个意思那他呢关于他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篇幅那我要提到呢包括他还有比较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在圣经里面的篇幅。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是吧？那常常说到他们的祖先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那我们今天就是谈到约瑟的神，约瑟是雅各的儿子是雅各的儿子。在我们的大纲上面呢，也差不多都把它提出来了提出来了在圣经创世纪五十章的当中呢，提到亚伯拉罕主要的章节了主要讲到亚伯拉罕的是从十二章到二十五章，所以你知道他有几章十四章你就填空你就可以填，因为我已经给你答案了在后面呢已经有答案了那么这是亚伯拉罕。以撒呢比较少一点比较少一点他只有几章只有几章这样两三章两章，然后再一个八节再一个八节是提到以撒的部分那然后提到雅各提到这个雅各的部分呢一共呢有这个九章有九章其实有十章吧二十五到三十五有十章一节还有一节那么这个篇幅也就稍微多一点了。可是到约瑟呢，约瑟一共有十三章还有一节，主要的这是主要的偶尔提一下别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不列在里面。那为什么要说到这个篇幅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既然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应该在创世纪 的部分呢，要提到他们很多。可是在这里你一看比较的话呢，哎呀，你看亚伯拉罕很多，对不对？其次是谁的？约瑟了，哈，约瑟，然后雅各、以撒，哈，亚瑟。那他，如果你注意到这一点不一样，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借着他们给我们很丰富的教导，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哈来看他们，哈，来看他们。这是主要谈到这里的意思哈。第一个呢，我们谈到他生平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约瑟他是出生在哪里？圣经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的后面呢，说他是出生在巴旦亚兰。巴旦亚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米索布达米。如果你再不清楚呢，你就知道在地理上有讲到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个两河的当中哈，这些肥沃的土地哈。那这个土地呢，就是今天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哈。那约瑟他的祖先哈，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出来，乌尔啊这个地方出来啊。那么那个时候叫做这个巴旦亚兰啊，是他在这里出生的啊。那么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几岁？90岁。亚伯拉罕几岁生以撒？100岁。哇，100岁啊，不得了。可是你注意看圣经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后还娶了太太，你知道吗？然后还生了6个孩子啊，还100多岁还自己继续生耶。哇，那你看为什么我们看到雅各生这个约瑟的时候啊，他那么宝贝他，因为他年纪很大了，90岁才生的。约瑟的上面呢有11个哥哥，哎，对不起，有10个哥哥，有10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哈，下面有一个弟弟，然后还有一个姐姐叫迪娜，哈，叫迪娜。约瑟的母亲拉结是妹妹，她的姐姐利亚也嫁给雅各，雅各先娶了利亚，因为拉班骗他嘛，哈。骗他在那个结婚那一天呢，不把妹妹送去了，把姐姐送进来，反正晚上黑黑的都看不见，第二天才发现啊，怎么是姐姐啊。那后来过了7天以后，他又娶了这个利亚。那因为雅各比较爱拉结，利亚失宠，上帝就让拉结生了啊。因为当时不生孩子是一种羞耻，所以一生 one, two, three, four, 啊，流便西面利位跟这个犹大哈，就生出来了哈，生了4个儿子就生了。然后这个拉结一直没有生，他就把他的这个婢女就叫这个雅各跟他生就娶了，然后就生了2个这个生了2个这个孩子。然后就是反正这个家里啊就是2个妻2个妾就是了啊。那么利亚也把他的妾也给了这个雅各又生了2个孩子啊，又生了。那么最后拉结才生，就是30章22节左右了，就是地方了，说他生在哪里，生在这个巴旦亚兰。我介绍他的生平啊，有一些背景，我们等一下要借这个背景啊来了解啊，来了解。那约瑟17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了借着以实玛利人卖到埃及去了。这有一段的这个故事因为他去找他哥哥，他的哥哥把他陷害了，本来想要把他杀了，后来流便说不要杀他，大哥说不要杀他，后来就卖给人，然后把他的衣服呢父亲给他的彩衣呢染了血染了羔羊的血，去骗了雅各，说这个是不是你儿子的血啊？哎呀，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彩衣啊，你特别爱他给他的，这是所以这个有一个很痛苦的这个生癌，在他17岁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去了被埃及的法老 的侍卫长、副卫长波提法，把他从奴隶的市场里面把他给买了，买了以后就在他家里做管家了，帮佣了，那就一直做，哇，做了差不多10年、11年的时候，他已经27、28岁了，他很聪明，很会管理事情，他是圣经里面提到行政管理很有效、最有效的其中的一个人，还有一个是大卫，啊，还有一个大卫，那么他在那里一直升到总管了，升到总管这个。护卫长除了自己吃的饭不管，要管还要吃好一点，其他都不管，通通交给他了，啊，总之他交给他。可是他这个在可能27、28岁的时候呢，啊，他受到这个污蔑，就是他的祖母啊，主人的太太很喜欢他，勾引他啊，勾引他，但是他一直拒绝，他就天天跟他讲，他就一直拒绝，到有一天。他进了他的房间要去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强拉着他啊，那约瑟不从，就把衣服就丢在那里，他拉着的衣他就跑走了。这个祖母就污蔑他，说他要强暴他，啊，强暴他，所以他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一关呢，差不多关了2年多了，最少两年，可能他关了3年啊，关了3年，在这个。被监牢关的当中呢，啊，同时有2个重要的法老的大臣被关，一个是管吃饭的、饮食的，啊，一个是管喝酒的，啊，就一个叫膳长，一个叫酒政，啊，酒政。他们有一天同时做了一个梦，不知道怎么解这个梦，啊，很忧愁。那约瑟是一个很关心别人，他会看人的眼色，然后会关心，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忧愁？”结果他们说有梦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约瑟就为他们解了这个梦，说有一个3天以后他要被法老把他释放了，他仍然要做法老的酒政，把这个杯子递在法老的手中啊，让法老还继续可以喝，再继续做官。另外一个啊觉得很好，就把他的梦告诉他，他说你3天以后法老也要把你提出来，然后杀掉，呵呵，挂起来杀头了，啊啊，那么这个梦呢，是被关的当中所产生，然后后来以后真的是这样子，他这2个人一个被释放一个被杀，可是那个被释放的人约瑟早告诉他，他说当你啊自由的时候啊，你回复到官衔职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哈哈，还被关在牢里，能不能救救我？结果那人竟然给忘，一忘就忘了2年哈，所以怎么说他最少的关了2年多嘛，哈，也关了一阵了哈。到了这个2年多以后，法老做了一个梦，结果这个梦呢，做了2个梦是同样的意思啊，这个梦解不了，找了埃及的所有解梦的法行法术的来都没有办法解。这个时候的酒政想起他被关的时候，约瑟为他解梦，就跟法老说有这么一件事，一个人，法老就把他叫出来，然后约瑟为他解梦，是不是？解了这个梦，就是说有7年的大丰收要来到，然后有7年的大灾荒要来到，啊，然后他说要怎么办？应该这么办，怎么做、啊，哎呀，法老说，哎呀，这么聪明的人，有神的灵跟他同在，我们到哪去找呢？叫他做宰相，哈哈，处理事情。这时候，他的约瑟是30岁为法老解梦，然后他一下子被擢升成为埃及的宰相，本来是一个阶下囚嘞，是个阶下囚，啊，这是30岁。那么30岁，他做了不久了以后啊，果然这个事情来了，7年的大丰收，他每一年把其中的1/5拿出来放在埃及各个不同的城里面，做了那个仓库，堆得满山满谷的啊。7年之后发生大荒灾，他就从这里把这些粮呢，把它拿出来来救济埃及。从救济埃及的时候，又把借着这个工作呢，把埃及所有的土地呢都收归了这个法老的手下 啊，然后老百姓的主权呢、啊、都归给法老。这约瑟很会用很多策略的，很多策略的。那这个时候，他北方呢，他们的家中呢，就发生在迦南地了，发生也是饥荒，他们就来拿取粮食。那么这是一段的故事，我们下次来提到这个故事哈。那么来拿粮食的时候，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来，他的哥哥们不认识他，他用策略让他的哥哥们知道他们过去的错误，然后他原谅他，然后也借着这个策略呢，他知道他父亲的境况跟他的弟弟便雅悯的境况啊。最后他兄弟相认的时候啊，约瑟大哭啊。那么法老跟他的这个官员呢、啊、仆人都听到这个约瑟大哭，什么回事呢？后来知道说，哎呀，约瑟的弟弟们啊，原来是他的兄弟们来了啊，他们都非常高兴，他们都非常高兴。这说啊，约瑟很有人缘，他人际关系很不错，不然他们就讨厌了啊。他很多方面讲他很关心的人，也是很爱他，很爱他啊。那么法老就叫约瑟去接他的父亲雅各，一个家族70个人从迦南地下到埃及。这时候已经过了7年的丰收，又过了2年的饥荒，是9年的，所以他最少39岁，上下走你就算他40岁吧，啊，40岁接这个雅各啊的家族，他父亲来到了这个埃及地，住在埃及水土水草最好的一块地，叫做歌珊地啊，歌珊地。那么就在那里，这个时候的雅各去见了法老，法老说你几岁啊，你怎么样？他说我今年呢130岁，我的人生啊又愁苦又劳烦啊，130岁。约瑟做了这个9年10年的宰相，40岁一减呢、啊，他90岁生他，是从这里算过来的啊，从这里算过来啊。那么约瑟在那里再经过17年，就是他的父亲147岁，雅各就死在这个埃及啊，死在埃及。然后约瑟一直到110岁，他也死在埃及。在他死以前，他知道上帝给他们家族的允许，要让他们得到那个迦南地，那是个允许地，所以埃及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他带着信心，他一定要回到那个神所赐的迦南地去。所以他说他死了以后，以后的以色列要离开埃及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啊，把他的骨头啊啊带到迦南地去埋葬在那，认定神所给他的是不变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也凭着信心这样的接纳。这个信心是在死后还说话的，还说话。那么我们看见摩西出埃及，出埃及记第5章的时候，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带着一个重要的东西，带着什么？带着约瑟的骸骨出去了啊。那么啊，我很简单的把一个轮廓约瑟的生平啊做一个介绍啊给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太清楚，回去看圣经啊，回去好好的读圣经，会让你觉得很有兴趣，并且让你得到很多属灵的啊教导。这里呢是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啊，拿着那个血衣彩衣去见他的父亲雅各，雅各在那大大的惊吓。啊，这个儿子是被野兽撕碎了，他伤心了，他要悲悲惨惨的啊，下阴间去见他的孩子们啊。那这一个是，也是一个话哈、啊，是讲约瑟在那里为法老解梦，为法老解梦啊。法老在听他的这个讲梦，也就很有道理，然后他呢就做了这个埃及的啊。宰相啊，宰相。那么我们在圣经的当中呢，看见约瑟这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人啊，他是以弟兄迥别的人。不但这样，在后来啊 解释圣经的时候，神学家呢就说约瑟是一个预表，他预表谁呢？他预表后来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从很多的地方都说他是预表，预表不是等于哈，预表不是等于，不是约瑟就是耶稣哈，但是约瑟预表了后来要来的耶稣，因为约瑟没有犯罪，有罪的人不能替人担当罪在十字架上，就没有罪的，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没有罪的。约瑟你在圣经上没有看见他有犯罪的任何一点的迹象啊，可是啊他是这样的啊，他在他的生活生命的当中遇见了很多的事情，他受到试探，对不对？祖母啊什么很多试探，其实升官官位也可以让他骄傲啊，有很多的试探，很多钱啊，很多地位啊，人又长得英俊秀美，对不对？很漂亮啊，大家喜欢他。那么祖母试探呢，他二十七八岁年轻的时候，力壮的时候啊，他也是成人的时候，当然对异性啊有那样的思想等等，可是竟然他可以拒绝试探，因为他敬畏神。耶稣基督受试探，对吗？马太福音四章、马可福音四章，你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得胜撒旦的试探。他被卖做奴隶，然后他其实被卖的当中，他是后来神让他的命运扭转，他成为他们家族的救星，救赎了他们啊，免得他们受饥荒，然后带他们到埃及地区。跟主耶稣是一样的啊，被卖三十两银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他被他的兄弟敬拜啊，敬拜。那么我们看见啊，耶稣被敬拜，约瑟被敬拜啊，甚至呢，他的父亲做啊，梦见他父亲是就是说太阳，然后母亲是月亮，都要向他下拜啊。这就是说，因为啊，他是一个预表啊，他后来高升，然后被他的兄弟敬拜，在圣经里面看了好几次他们拜他啊，拜他。那么耶稣是被敬拜啊，耶稣高升，复活高升，荣耀升到父的右边。约瑟高升，从阶下囚成为啊宰相啊，成为宰相。约瑟充满着智慧啊，他有丰富的智慧跟丰富的啊，怜悯跟恩慈。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神所给他的工作他每一样都做。耶稣基督显示了神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见一看见我，就是看见谁啊？看见父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啊，十四节啊，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被高升，他充满了智慧等等，他忠于神所给他托付的，一直到十字架说成了，最后一句话成了。约瑟完成神借着他救赎以色列人的这个托付啊。今天我们思想到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藏在经文背后的约瑟和一双看不见的手，两个部分。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放在结论里面再说，我们说藏在经文背后，就是经文你没有看到他，可是约瑟已经在那里了啊。注意看这个经文是怎么样，第一个谈到的问题，我呢把他的经文呢也把它标出来了，你回去啊可以看创世纪啊这个地方啊，他有什么问家里的问题啊。约瑟的父亲娶了两个太太，又有两个妾啊。中国人说娶两个太太叫什么？奇人，奇人之福啊！啊，他是双奇人，对不对？两个嘛哈，但是他这不是福了，是什么东西呢？是祸，是祸。因为呢，因为有两个妻两个妾，那怎么样争宠呢？就是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比赛。啊，因为没有孩子是羞耻啊，所以就生啊生啊，有孩子越多啊越多，他就觉得哇，这是越有安全感 啊，又有保障。这个孩子生这么多，产生什么问题呢？兄弟的嫉妒，啊，兄弟的相争。雅各年老才生了这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啊，宝贝不得了，所以他这个雅各特别爱，哎，爱这个约瑟，给他做一件彩衣，就是普通的衣服，然后绣上花彩啦，做很多铃铛的这个颜色的东西叫彩衣啊，就父亲特别宠他。那么，可是弟兄们一看呢，约瑟呢就讨厌，就生气。雅各宠爱约瑟，好像有那个生下来的传统。你知道雅各的父亲是以撒，以撒爱谁呀？以撒爱以扫，因为以扫强壮会打猎啊，他吃他的这个野这个外面打猎的野食。那利百加爱谁呀？利百加爱雅各，因为雅各安静在帐篷里，利百加比较安静，就爱他们偏爱产生了后来兄弟的相争啊，悲剧。这种不幸的传承呢，雅各没学到，传到他了，他呢偏爱约瑟，后来是爱这个雅各，所以使这个兄弟之间啊，还有那个妻子们之间跟雀之间很多的斗争。圣经教导我们的啊，最美的在新约里面啊，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专心爱你的配偶，专心不变的爱他。在我的家庭里面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我父亲很早啊，他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出生了啊，他现在如果在呢就108岁。那一代以前的人啊，娶了是吧，我父亲娶了两个妻子，我的母亲是小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常常受到哥哥的欺负。我的小哥哥，最小的哥哥大我10岁，我们一起睡一个房间榻榻米的，他常常起来打我啊，他踢我，我跑啊他就追啊，我躲到那个神坛的那个桌子底下，他就在那边踢我，我就叫我妈妈救我帮我。哎呀，这也是一种痛苦。虽然我的父亲是医生，家庭经济各方面很好，可是家里有很沉重的担子，看见我的哥哥们怎么样对我的父亲，怎么样对我的母亲，然后打我的弟弟。后来我去学柔道，我初中去学柔道，到高中的时候，我的哥哥打我的小弟弟，我就跟他挑战，说出来，我跟他打。那时候年轻气盛，我哥哥吓了一跳，不敢出来。后来他结婚的时候，到外面去结婚去了。这是家庭的痛苦。专心爱神所赐给你的妻子，爱你的配偶，啊，妻子敬重丈夫，丈夫爱妻子。约瑟虽然在这么家庭里面，他有快乐的时光，可是他有很多黑暗的时候，很多黑暗的痛苦，像家庭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在圣经上没写，可是你应该想，我们查经有没有逐日学，要有带着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呢去想圣经的内容，它不离开圣经的原则的啊，你可以想象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从蛛丝马迹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第二个问题，这个亲戚的问题。雅各到拉班巴旦亚兰那里投靠他的舅父，是不是？他的舅父让他说，哎，你不能给我白做工作，什么就放羊啊，放羊，结果羊越来越多，对不对？羊越来越多越丰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雅各敬畏神啊，所以神跟他同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说讲工价要怎么代价啦，这个雅各用计谋啊，结果有斑的生下来，羊群有斑的有点的都归给雅各，纯白色的纯黑色的归给拉班，结果雅各的越来越多，拉班越来越少。雅各的这个牛这个羊呢又肥又大，他这边的是又瘦又小，又小，就极其这个 拉班就生气了。不但拉班生气，拉班的孩子们说，雅各把我们父亲的羊都夺去了。不但是这个舅跟这个外甥之间的冲突，还有那个表兄弟之间也有冲突，有冲突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其实所处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快乐，有很多的压力。我们在生活里面也常常会有不同的压力，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来到，让我们会思想，而且在那种当中怎么样的依靠神来把它度过。第三个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后来雅各就离拉班走了，对不对？离拉班走了，逃回迦南地。在路上的时候，拉班带着这个军兵呢，就追他。那么雅各带着这么多的牛羊，又有妻子啊，又有雀啊，又有这么孩子，他走得很慢，他心里非常的恐慌。在32章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在行走的时候，看见天上一个异象，就是神的两队的军兵在那里经过啊，他就叫他做二军哈马念，就是二军。二军就是两个军团，一个军团有6000人了、啊，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说，所以有很多了，很多人。这是表示什么？表示神跟他同在，表示神跟他。雅各看见他的孩子们也知道了，包括谁呢？包括约瑟。约瑟知道他父亲的神向他父亲显现，来印证他父亲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信靠这位神，要信靠这位神。那么当中啊，就32章33章这里啊，前面我们看见雅各跟天使摔跤，是不是？那个天使是代表神的，在过河啊，过亚伯渡口要去见他的这个哥哥以扫之前，因为以扫带了700人来啊，哈、啊，那准备大概是在杀一场还是什么，要报以前的仇，报以前的仇，他非常的害怕，就把所有的家人都遣过河以后，他在那边还在那边思想等待，神向他黑暗当中显现，做一个天使出现，就跟什么呢？跟他摔跤啊！你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摔跤从什么时候摔了？从晚上摔到哪里？摔到天要黎明啊！哎呀，这个雅各非常的强壮，而且特别有耐性，虽然倒了还抓住不放，是不是？还一直在那里。所以这个天使跟他说：“让我走吧。”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时候的雅各知道是神了、啊，知道是神了、啊，只有神才能够给他祝福。他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你以后不要叫雅各了，你叫以色列了，哈！以色列是王子，神的王子。你以神以人摔跤都得胜，因为他有坚毅的那个耐力，哈，跟意志，给他祝福。然后，哎，你不要摔跤了，就把他的大腿这样摸一下，他的大腿就瘸了，哈，就瘸了，变成瘸子。再强壮的人经不了神这一摸，真的神给他一摸，雅各才知道。他只不够是人而已，他还是血肉之人，他有他的软弱，让他知道怎么谦卑下来，这是他所学的功课。所以渡过了亚伯渡口以后，他很多的思想都改变了，因为他见了神，他说我见了神而没死，他就纪念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在22章23章里面呢啊所看见的哈、啊，看见。然后这个父亲神摔跤啊，然后我们看见他的一个姐姐，就是利亚所生的这个女儿，唯一的女儿啊，在示剑城出去的时候，被示剑城的哈莫的这个儿子叫示剑，把他给强暴了啊，并且把他抓去关起来。那这件事情啊，看见这个雅各对这个家庭的带领管理哈、啊，不是很好。他只有一个女儿，非常的宠爱他，是那么随便他出去也没有人保护啊，没有人做什么，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他觉得有警惕， 有警惕。圣经里面谈到雅各的家庭是最乱的，最乱的啊！圣经是神的话，好的也讲，不好的也讲，这个才是真实，黑白红黑什么黄都讲啊，都讲。但是你从里面得着真正的教训啊，得着教训。所以他看见那样的这个情形，姐姐被抓去了，被强暴了，然后雅各在那忍着不讲，等到儿子从田里回来再说，儿子回来都觉得很生气，然后怎么用诡计来对这个事件的人说，事件说，哎呀，我你们女儿嫁给我们了，这个孩子很喜欢她了，嫁给我你们也可以娶我们这里的女子啊，我们一起同住吧啊，等等，他们想一起这样，然后以色列人的财产就归给他们。那么雅各的孩子们就用诡计说，可以，这是要跟你们通婚啊，通商啊，同居可以，但是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都要男子要受隔离，不然不可以跟人家通婚的。那你们男子受割礼啊，那么也可以跟你们啊通婚。结果他们就赶快的去行割礼，那割礼割掉了包皮要痛好几天的啊。就在那个割掉这个割礼啊，他们叫割礼，就割包皮了，这样子。这个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二儿子啊，就是西面，三儿子就是利未，带着刀进了事件城，其实还带着其他人，把所有事件的男子都杀了，把他们财物给抢了，被妇女啊孩子都抢了，又抢窃又杀，结果激起了那个附近同其他的这个异族的人的愤怒，在那里局势很紧张，所以雅各要离开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事情是 handle 的不好，做的不好，受到的压力有那个灭族的危险，约瑟都经历了，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没明说。那我今天这样告诉你们，这是藏在经文背后的约瑟。我思想的都很有道理，我都是好好祷告，我也查经，我去查考，然后我得到这些结论。所以我们看见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儿女的教养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的要紧，特别是一个基督徒。还有呢，信心、仰望神、等候神，神引导我们，在这个背后，敬畏神的人背后，可以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一双看不见的手，那是神的手啊。我们来读一下结论的第一，好不好？啊，请。约瑟生意扰乱，长以用坏，从艰辛到环境中学习属灵的功课，没有自恋自爱，更怨天尤人。好，就到这里好了。他生在那个环境，有痛苦的，有黑暗的，有快乐的，他没有说，上帝啊，我这么敬畏你，我们这个家族从亚伯拉罕的时候敬畏你，为什么你不祝福我们呢？解开这个困难，为什么让我们碰见敌人呢？碰见很多的事情，他没有一句怨言。这是我们基督徒好好要学的。我们功课不好，我们埋怨；交女朋友不好，我们要埋怨啊。这个股票跌了，我们埋怨哈、啊。哎呀，很多的事情埋怨的太多了。可是约瑟经历千辛万苦的当中，他竟然没有一丝丝的埋怨，没有一丝，而且他也没有骄傲啊。他做了宰相啊，这个那么有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钱财那么多，可以替他的家族给那个粮食的钱等等，非常多，他一点都没有。他非常的谦卑，敬畏神。为什么？因为神常常借着环境来磨练我们。他如果我们在危机的当中可以认定神的话，抓住神，跟着神走的时候，这些危机呢，常常成为我们生命的转机啊，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所以我就从这个孟子告子篇呢14里面呢这个动心忍性啊，我择录了这一点。这跟我们孟子的话很像，对不对？天将降大任，以诗人，以这个人呢、啊，必先苦其心志啊，劳苦他的心志啊，这个 这个劳其筋骨啊，饿其体肤，空贬其身啊，行拂乱其所为，要做什么事情都不如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动心忍性，激动他的心性啊，增益其所不能，让他能够增加他原来不能的，他有体会了，他有学习了，他得到属灵的功课了，他知道敬畏神没有错。虽然有黑云有灾难，但是黑云之上有阳光，灾难之上有神的手，有神的手，神要带领我们，那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人生不如意事常久八，一定会有的，没有人不会有。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你思想约瑟，他怎么样得胜，他怎么依靠神来胜过，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第二，就讲到啊，我们也一起来读，来，一双看不见的手，神借着环境造就信徒，问题在乎能否看得见，并能够抓住这个契机。有基督徒在困难的当中，他就是埋怨，他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反正他都对，通通是别人不对，是不是啊？为什么考试不好啊？因为教授教的不清楚，不是我记忆不好，不是我打瞌睡，不是我没用功，不是我没有去找 reference 啊，等等啊，是很多的很多的原因，很多的 excuse， 我们常常在讲。但是真正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在困难当中能够反思自己，然后仰望神，然后看见神借这个困难是成为我们的磨练，是成为造就我们的机会，然后我们愿意伸一个手说，主啊，你帮助我，我很多困难不能做，但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说的，他在处不同的环境里面，他是这么说。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眼睛，不是肉体的。属灵的眼睛超过环境之上看见神，哦，原来在风雨之外还有美丽的彩虹啊！有一天我跟师母开车，在台湾南部开车去聚会的时候，看见前面有好漂亮好漂亮的彩虹，刚刚下过雨，雨过天晴，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彩虹的那个下面这条路这样走，哇，觉得真是写意啊！这个就是这种田野啊，太美了，太美了哈！是不是像那个贝多芬的那个第五交响曲哈，田园，哇，这个哇那么美，那么美，其实是非常好。当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看神的时候，神会加给我们力量，胜过困难；神会加给我们智慧，走出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见经文后面的约瑟，还有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其实我们要好好抓住神，他可以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他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因着信以至于信，因着信就是从前那个小的信，以至于信那个信就比较大，然后从那个信再造更大的信。求主借着他的话帮助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敬拜的时间，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这是让我们有那样的心说，主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叫我能够成长。主啊，你的话语不但在我们的脑筋里面，主啊，更是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主耶稣，你就是神的粮，求主与我们同行，并且教导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定睛仰望神，因为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教导我们像希伯来的作者所说的，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重担，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存着信心仰望神，奔走前面的道路。主啊，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体会你，并且更多的依靠你而蒙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